以下一小时节目为明慧广播电台时段，
欢迎收听明慧网报道的大陆消息。这期节目的主要内容有：妻子被非法关押，吉林孟祥父被迫害喊冤离世，青海曹生祥在门院监狱被严管迫害，辽宁徐桂莲被枉判三年入狱，一家人陷危难。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据明慧网报道，吉林省吉林舒兰市法轮功学员孟祥父先生因为坚持修炼，曾经遭受五年半冤狱，今年又四次被非法抄家骚扰，他的身心受到极大摧残。10月24号，孟祥父喊冤离世，终年70岁。他的妻子陈庆兰至今被非法关押在吉林市看守所。修炼法轮功前，孟祥父的妻子患有严重脑震荡，多方治疗不见效，大脑反应迟缓。后来他又被摩托车撞到，病情更加严重。自从修炼法轮功后，陈庆兰严格按照真善人标准修心向善，做好人，身体逐渐得到康复。孟祥父看到妻子修炼法轮功后的神奇变化，也因此走入法轮功修炼。自中共开始迫害法轮功后，孟祥父于2007年遭中共警察绑架，被法院非法判刑八年，在监狱被迫害五年半。妻子陈庆兰两次被中共非法劳教、送洗脑班，多次被骚扰、拘留。在孟祥父被非法关押期间，吉书矿劳保部把孟祥父的工资扣押一半，在2020年末，孟祥父的养老金被全部扣除。他精神上和经济上的双重迫害，使原本性格开朗豁达的孟祥父出现脑血栓症状，走路迟缓，说话缓慢，还经常受到中共不法人员骚扰恐吓。今年5月，吉书派出所六七个警察闯入孟祥父家非法抄家，持续骚扰三个小时左右。8月23号，舒兰国保警察第四次闯入孟祥父家非法抄家，把室内翻得一片狼藉。陈庆兰被警察绑架，非法关押在舒兰看守所。后来孟祥父到看守所去看望妻子，被告知陈庆兰已被劫持到吉林看守所。孟祥父想为妻子请辩护律师维权，过程中得知吉林有新规定，对法轮功学员不准与辩护律师会面。孟祥父一次次受到惊吓，本来在监狱被迫害的身体虚弱，工资被非法停发，妻子又被非法关押，精神受到严重打击，不堪重负的孟祥父在10月24号喊冤离世。据明慧网报道，青海省西宁市现年67岁的法轮功学员曹生祥先生，2020年6月29号被西宁城北区警察绑架，又被法院非法判刑五年。目前曹生祥被非法关押在门院监狱，被奴役严管迫害。曹生祥原是青海省交通医院后勤科科长，因修炼法轮功被中共当局非法劳教三年，被枉判五年，累计遭冤狱迫害七年。2020年6月29号，西宁市公安局警察闯入曹生祥家非法抄家，曹生祥再次被绑架。在看守所关押期间，曹生祥生命垂危，在床上躺了一年多，后被法院非法判刑五年，曹生祥被劫持到青海省门院监狱遭受迫害。在门院监狱，曹生祥被严密监视，不准给家人打电话，不准写信，更不允许与家人接见，不准购买食品。曹生祥被迫每天参加劳动，同时被强制洗脑转化，每天高音喇叭干扰，从精神上到肉体上受到摧残和折磨。青海省政法委和监狱配合，根据政治需要适时进行强制洗脑转化，对坚定修炼法轮大法的实行无限期关禁闭。据明慧网报道，辽宁省大连市法轮功学员徐桂莲女士因坚持修炼法轮功，被中共当局枉判三年，被非法关押在辽宁省女子监狱。卧床不能自理的婆婆和八旬的母亲失去徐桂莲的照顾，患病的丈夫也失去依靠，一家人陷入困苦中。 现年56岁的徐桂莲家住大连市金州区站前街道龙湾社区明和校区。1996年，徐桂莲开始修炼法轮功，按照真善忍的标准要求自己，乐于助人，从不计较个人得失。徐桂莲除了干好自己的工作外，还要照顾体弱多病的婆婆、精神状况不好的丈夫及自己80多岁的母亲。2021年3月，徐桂莲在母亲家被在母亲家附近蹲坑的站前派出所警察绑架，被非法抄家。徐桂莲被劫持到姚家看守所。大连金州区站前派出所和检察院、法院串通，沆瀣一气诬告徐桂莲。目前得知，徐桂莲被法院非法判刑三年，已被劫持到位于沈阳于洪区的辽宁省女子监狱迫害。据明慧网统计，迄今为止被中共迫害致死的法轮功学员中，能够查明身份的有4870人。但由于信息封锁，尤其是中共掩盖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的罪行，法轮功学员因迫害而导致的实际死亡人数远远超过这个数字。以下是明慧网报道的海外消息，主要内容有：美国圣地亚哥游客表示一定要结束中共的残酷迫害。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据明慧网报道，今年10月29号，美国圣地亚哥法轮功学员在圣地亚哥港口的罗克公园举办了近期第三次真善人画展和讲真相活动。不少游客表示，真善人是这个世界的希望，一定要结束中共残酷的迫害。罗克公园比邻圣地亚哥中途岛航空母舰博物馆、胜利之吻雕像公园和著名的海港村旅游景点，附近还有国际会议中心，国际学者和游客来往不断。从加拿大来旅游的两对老年夫妇，他们认真地观看了每一幅美术作品和说明。当他们了解到，在中国人们因为坚持真善忍的信仰，坚持做一个好人而被中共打压，遭受各种酷刑时，感到十分震惊，难以置信。他们都在停止迫害法轮功的征签板上签名，并感慨地说，真善忍是这个世界的希望，简直不可相信在当今的中国会发生这样的事情，一定要结束中共这种残酷的迫害，希望我们的签名对结束迫害有所帮助。萨迪斯女士是从秘鲁来圣地亚哥参加国际会议的学者，她观看画展后十分震撼，很想了解法轮功是什么，并主动向法轮功学员询问中共为什么迫害法轮功。当她了解真相后，更为法轮功修炼者为了坚持信仰，不畏强权酷刑而感动。在签名支持法轮功反迫害后，萨迪斯表示，虽然我是研究圣经的，但是我决定回去要看你推荐的《转法轮》这本书，请给我一个联系电话，那样如果我有不明白的地方，可以直接联系你们。我想了解更多关于法轮功和法轮功受迫害的情况。游客中还有来自中国的留学生，尽管他们生长在一党专制、没有信仰自由的国度，从小被谎言毒害，但他们听明白真相后，都欣然退出了中共党团队的邪恶组织。最后，让我们共同关注一下三退大潮。在海外大纪元退党网站上，公开声明退出中共党团队的人数已达到4.462亿。
请听明慧编辑部文章，题目是《注意安全》。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2年11月13日。迫害尚未结束，大陆学员注意安全的事已经说了很多遍了，但总有一些人遇到事情还分辨不清或者不重视。例如，今年海外学员中发了订购冬装外套的通知，有了神韵作品《干净世界》、希望之声等一些可以订阅的内容，就有人在大陆学员中公开或半公开的集体征订，还出现代购等等各种花样， 还有用支付宝、微信等大陆控制的支付方式付款的。这些事不仅涉及大陆学员的个人真实信息，包括姓名、住址、电子信箱、电话、银行卡等等信息，而且究竟是谁拿走了这些敏感的个人信息，这个人是否可靠，拿走的信息储存在什么地方，存储的电脑等媒介是否干净安全，都无法保证。所以这类做法从很多层面来讲都很不安全，大家应该学会举一反三了，否则下次有人再推出一个名目时，自己可能又不知道该如何做了。顺便说一下，还有些学员习惯于显示自己和强加于人，比如练功音乐，有了一小时的就自行制作两小时的，要求正式发布两小时的，还有人说层次高了就不用练功音乐了等等。个人有时间想多练属于是个人的事，不要强加给别人，也不要抱着显示心。其实任何人以任何形式改动师父的东西都是乱法，后果严重。最后再次提醒大家，一定要以法为师，学会以法为师才能不心如浮萍，不随波逐流。明慧编辑部，2022年11月13日。
明慧网第19届中国大陆大法弟子修炼心得交流会现在开始。
请听明慧文章，题目是《我上明慧网的故事》，作者大陆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2年11月8日。尊敬的师父好，同修们好，我修炼法轮大法20多年了，我修炼的每一步都是在师尊的看护和点化下一点一点走过来的。最近我看了明慧网上关于技术同修方面的交流，使我回忆起自己修炼过程中的一些事。我想邪恶最怕的就是我们最应该做的，比如突破邪恶的网络封锁。因此我想交流一下自己上明慧网以及做技术服务中的一些体会。第一部分，终于学会了上明慧网。中共恶党刚开始迫害法轮大法的时候，有两位年轻的学生同修从北京带来了一些真相资料。交流中他们谈到了明慧网。我问，怎么能上到明慧网？同修做了一些说明，我听不明白，但自此给我埋下了要上明慧网的愿望。有一次我得到了一张真相资料，那时每一份真相都来之不易。我想这一张真相资料我如果把它发出去就只是一张，我要是把这份真相资料录入电脑保存下来，就可以多打印几份了。于是我去了一家电脑店，店里的电脑2元钱租用一个小时也可以上网。我去了几次电脑店，把真相资料的内容打字出来保存到了一个软盘里。那张真相资料上介绍了上明慧网的方法，但我不会用，就问电脑店里的一位小伙子员工。小伙子不知道有网络封锁这回事儿，他说所有的网都可以上。我说有的网站是被封锁的，他说封不了。我就给了他这张真相资料，他按照上面介绍的方法试了几次也没上去。后来我再去这家电脑店，刚一进门，老板娘就劈头盖脸地训斥我。原来是这位老板娘问了那位店员，知道了我去电脑店里做什么。
当时存储资料用的是软盘，质量没有现在的 U 盘好。我用的那张软盘，每次保存那张真相资料后，查看时都会发现有一些错误，我就得再去电脑店里修正错误之处。原来的那家店不能去了，我又去了另一家店。我站在马路对面，望着要去的那家店，心里感觉有些不稳。我犹豫了一下，要不要进去？我一心想修正软盘里面文件的错误，就穿过马路走了进去。我在一台电脑前坐下，插入软盘，打开文件看了看，就把盘退了出来，离开了那家店，前后不过几分钟的时间。当时店里有国保警察穿着便衣在蹲坑，我没有注意到，因此被国保大队警察非法抄家绑架。国保大队长和司机一边一个，死死地抓着我的手腕，把我硬塞进警车里。我的腰部被撞青了一块，我被非法关押到派出所的滞留室。我因为从中共迫害大法刚开始就去上访，所以被邪恶之徒放入了黑名单。之后几次我被非法抄家、绑架、关押，在单位受到处分，被看管。丈夫独自带着一岁多的孩子，还要顾及被非法关押在黑窝中的我。他吃了很多苦，承受着巨大的压力，因此对我也有怨言，经常对我发脾气。但那次我被关入派出所的滞留室，丈夫却没有给我施加压力，而是积极地营救我。在丈夫的积极营救下，我当天就回家了。2004年，我在《明慧周刊》里一个迫害案例的报道中，看到有一个链接，说通过这个链接可以看到海外关于这件事情的真实报道。我就试着用这个链接打开了明慧网。当我第一次上到明慧网的时候，看到了明慧网页上师父在山中静观世间的照片，看到了明慧网上一篇篇的文章。我既惊喜又害怕，激动的心咚咚跳，我甚至能听到自己的心跳声。这次我只看了几秒钟，就吓得赶紧关掉了。我终于上到明慧网了，从此我找到了家，与全世界大法弟子联系上了。第二部分，学会上网的一项项技能。我记下那些链接，一个链接不好用了就换另一个链接。我下载一些真相文章，编辑成单张的真相传单，然后打印成底稿提供给同修，这就成了我们本地的第一个资料点。后来我在同修建立的技术论坛上学习了更多的技术，但不是很懂，就一步一步地试着做。一次我去市里，在路边看到有摆摊卖光盘的，我过去看了看，我发现有一张是系统盘，我就买了回来。我按照论坛上提供的方法，一步一步地学着装电脑。就这样，我学会了装机。后来看到论坛上技术同修说，不是所有的系统盘都纯净可用，得查验。我按照同修提供的查验方法，到论坛上咨询，得到回复是可以用。当时我只觉得自己很幸运，在不懂的情况下买来的一张盘恰好可用。后来才悟到，不是我运气好，是师父时时在看护着弟子。如果没有师父的安排，当时我根本不懂什么系统盘，怎么就碰巧在路边摊上买到了一张系统盘，又恰好可用呢？有一段时间我心态不稳，对上网的安全性产生了疑惑，暂时停止了上网。过了大概一个月，时间长了看不到明慧网，我就像断了线的风筝，心里堵得难受。不行，我得上网。坐在电脑桌前， 我稳了稳心，开始上网。当打开明慧网时，这些天来不能上网的苦闷一扫而光。有一次我下载一个音频的大文件，下载了几天怎么也不成功，总是掉线。我就双盘坐在电脑前的椅子上，立掌发正念。我看着电脑上下载的进度，一直发正念，直到全部下载完成。丈夫进来看到这一幕，说：这种精神干啥都能干成。我知道是师父在借我丈夫的嘴鼓励我。有时一段时间环境比较平稳，下载的文件我就随意存放在了电脑里。有一天丈夫忽然对我说：文件加密了吗？又放松了吧？丈夫没有修炼，对电脑也不懂，我想是师父在借他的话提醒我。那时我还不知道有加密系统，当时的加密只是做一些简单的文件加密。我第一次在家里打印真相资料时，不敢让丈夫看到，可当时急需这些资料，我就选择在晚上丈夫睡下之后再开始打印。当时住的是老旧楼房，隔音很差，但因为急需这些真相资料，也顾不上这些了，我顺利地把资料打印出来了。第二天早上，丈夫说：昨晚睡得很香。丈夫从来没说过这样的话，我知道是师父在鼓励我。打印的声音不仅没影响到家人休息，还让他们睡了一个好觉。第三部分，学装安全的上网系统。我想向同修推广上明慧网的技术，但是我想我得对同修的安全负责，我要学会安装安全的电脑系统。我每天趴在电脑前在论坛上学习技术，有时为了解决一个问题，几天反复的试验琢磨，有时为了试验一个技术要熬通宵。在学习的过程中，有一个涉及安全问题的技术，就是杀毒软件和防火墙，但是我不会安装。这时从市里回来的 A 同修的儿子，他是一位14、5岁的小同修，他给了我几张光盘，是市里同修给的，其中有安装系统的盘，有常用软件盘。小同修帮我解决了杀毒软件和防火墙的问题，我知道是师父安排小同修来帮助我的。最开始学习安装加密系统时，我看着那厚厚的说明书，感觉像看天书一样，很多名词我都不懂，我就一步一步的反复试验，终于学会了安装隐藏的加密系统。我觉得这样的系统适合在同修中推广，因为当时很多同修的家庭环境还没有完全开创出来，这个隐藏加密系统可以在不影响同修家人正常使用，甚至家人不知道的情况下，同修可以用这个隐藏加密系统上明慧网。从此我开始给有意愿上明慧网的同修安装加密系统，我按照说明一步一步地做，每一步都不能出差错。装一次这样的电脑系统，有时需要花费两三天的时间。在整个装系统的过程中，操作系统，每一个软件，每一步设置，都需要手动操作，一步一步的点击。尤其是加密过程需要时间，有的电脑配置低，单单一个加密过程就需要一天多的时间。但是这样的电脑系统很容易被不小心破坏， 好不容易装好的系统，一个不小心就被破坏掉了，又得重新装。再加上有时需要软件升级，或是做一个安全设置，我就又得到各个上网点去一遍。我变得非常忙碌，顾不得吃，顾不得睡。当时孩子才几岁，丈夫经常因为我没照顾好家而跟我吵架。但只要同修有需要，我都尽力做好技术服务。
您正在收听的是第19届中国大陆大法弟子修炼心得交流会专题节目。
第四部分，我就是做这个来的。当时邪恶的迫害还很疯狂，在这样的环境下做技术服务，心里的压力是很大的。我想低调的去做，想与上网点、资料点单线联系，不让不相关的人知道。但是没有做这项工作的同修们，不能切身体会到我做这项工作的压力，所以没有这方面的安全意识。即使我提醒同修注意保密，但同修遇到具体事就又忘了。有时同修在一起交流，有知道我能上网的同修，就会直接递一张三退名单给我，无意中让在场的同修都知道了我在上网。但我只有默默地接过来。有时同修想要明慧广播的录音文件，也是当着其他同修的面让我给装。尤其身边的同修随口说出一句什么话，可能就暴露了一些不应该暴露的信息，让在场的其他同修知道了更多的事情。我知道同修提出让我帮助做什么事，都是修炼中的事，我不能拒绝。我体谅同修在邪恶迫害的环境中坚持修炼的不易，虽然这给我带来了一些压力，但是我知道同修不是有意的，我不能怨同修。去同修家帮同修装系统时，有时不想让同修的家人知道，我就跟同修交流说，这是隐藏加密系统，你的家人可以正常使用电脑，不是特别精通电脑的人看不出来有一个隐藏的加密系统，你不要告诉家人我来干什么，也不要告诉是我做的。同修们当时一般都会答应下来，但回去面对家人时，往往出于亲情会告诉家人，而不是信守承诺。有一次我去一位同修家给他安装电脑系统，到了他家院子里，他的儿媳知道我是来找他婆婆的，就问他婆婆我来做什么。同修不假思索地说，是来帮我装电脑的。这使我产生了一些压力，我想，怎么不注意修口，告诉不修炼的儿媳呢？但是既然来了，没有理由不继续。没想到的是，他儿媳看看我，问他婆婆，可靠吗？我这才意识到，不只是我为了自己的安全，会观察同修的家人是否可靠，自己也会被同修的家人质疑。一下子我的压力感倍增。这些事现在说出来都不算什么了，但是在当时的环境下，这样的事情次数多了，我的压力越来越大。我感觉我所做的事情越来越像是公开的了，压力积累的越来越大，以致有一段时间我感觉好像是提着脑袋在做，每天脑袋别在裤腰带上再往前走，压力大的感觉快到窒息了。怎么办呢？还做不做呢？经过几天的思考后，我告诉自己，我就是做这个来的，不管面临的是什么，该做什么，做什么。这样一想之后，那巨大的压力没有了。我知道，是师父帮我把那个压力拿下去了。 第五部分，在矛盾中学会修自己。我每天忙不过来，当时真是感觉分身无力，多么希望有同修分担一部分工作。我跟经常在一起的几位同修说了我的想法，我说，谁想学我可以教，能学多少学多少，哪怕学会最简单的也行。同修全部沉默以对。我说了几次，没有一位同修表示要学，我心里那个急呀。有一次我非常着急地说，我一个人做不过来，一定要有人分担一些才行。还是没人吱声。那几位同修都是很有能力，有一些文化基础的，甚至有一位在学校是学计算机专业的。我心里真是又急又气。就在这样的情况下，一次在很多人参加的交流中，甲同修说我，你不想教别人就自己把着。我愣住了，怎么会是我把着？我问了几次了，你们谁想学，想学什么，学多少我来教，怎么却反过来说我不想教？当时在场的大概有十几位二十来位同修，七嘴八舌的都在说我的毛病。我爆发出来了，我情绪失控的大声嚷嚷，活都让我一个人干了，毛病也都是我一个人的，干得多毛病多，不干活的却没毛病。大家都陆续离场了，我才愤愤不平地离开了。当时在场的乙同修没有说话，他是我的同事同修，是一位性格温和的人，从不大声说话，很善解人意。从修炼一开始我们就在一起，我以为他是理解我的，可是我跟他谈起那天的事时，他语调平稳，却同样全部都是在说我的不是。这一下我心里那个无力感，觉得自己再也做不动啥了。为什么都这样对待我？为什么都不理解我？我理解不了这是怎么回事。为什么我这么辛苦，顾不上吃，顾不上睡，顾不上管家，做了那么多，还谁都说我不对。我想教你们，你们谁都不想学，却反过来说我自己把着。我心里那个委屈呀，真是有苦无处说。不久后的一次单独交流中，甲同修平静微笑着给我举例子说，丙同修教我什么我都能学会，你教我就不容易学会。丙同修能够把看起来很难懂的问题讲得既清楚又明白，很容易让人懂，多么难的问题通过丙的讲解，那个问题好像一下子就感觉简单了。听了甲同修的话，我开始平静下来了。同修说的有道理，既然指出了我的不足，我应该感谢同修。我开始想到自己那些不够好的表现。我教同修学电脑时，教几遍不会时，我就着急，甚至说话语气都不好了，给同修增加了学习的压力。甲同修又提醒我说，你在教别人时是带着一种我行你不行，我会你不会，我比你强的心态。我静下心来，认真思考同修提出的问题，查找自己心态中正视自我的东西。我慢慢理解到，同修说的是对的，我应该修去这些在常人中养成的自大习气。在以后教同修学电脑时，我也学着耐心些。更主要的是，通过这次的事情，我知道了应该放下比别人强的心。这一次的矛盾成了我修炼路上一个重要的提醒，使我能够在以后做正式法事的过程中，不陷在表面的对错中，从做事心中跳出来，注意观察自己做事时的心态。我很感谢这件事为我以后的修炼 打下了一个很好的基础，学会了放下自我，从而能够平稳地走到现在。回头看那几年的过程，我当时觉得自己做了什么，但是实际是师父在做。我修炼的每一步都是在师父的看护下，我修炼的每一步都是师父的慈悲安排。第六部分，修炼路上从不孤单。会上明慧网之前的几年，我的修炼路走得跌跌撞撞，遇到问题经常不知道怎样从法上认识，甚至因为学人不学法摔了大跟头。自从会上明慧网以后，我能及时地看到师父的新经文，不会被乱法的假经文迷惑。有什么问题觉得自己认识不清的，我就上明慧网看看同修的交流，心里就有底了。修炼中我发现自己有什么执着心，但却对这个心认识不清时，我就到明慧网上看看同修们对这个执着心是怎么认识的，怎么修去的，自己的认识就会清晰很多。不仅我自己受益于明慧网，我观察同修上明慧网的前后也有明显的变化。一般上明慧网的同修在修炼过程中遇到的事情，一般都能在法上认识，在修炼上一般都是比较精进的，三件事做的都比较精进，成为正式法项目中的精英。因为本地明慧网的普及比较好，一些破坏法的做法在本地很难有市场，即使出现一些问题，同修之间一提醒也很快能认识到，因此没有出现过大的偏差。感谢师父的一路看护，弟子才能走到今天。感谢明慧网的一路陪伴，让我在修炼路上从不孤单。感谢全世界的同修们像家人一样敞开心胸，互相鼓励，比学比修，共同精进。
请听明慧文章，题目是师父让我救人我就去做，辽宁大法弟子口述，同修整理，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2年11月9日。我今年82岁了，修炼法轮大法正好20年，我感恩师父让我能做一名正法时期的大法弟子，在我身上发生的奇迹非常多，现在将我的故事写出来，向师尊汇报。第一部分，师父救了我全家人。我出生在农村，有兄弟姐妹6人，因为家里很穷，我没念过书，不识字。成家后，为了供2个孩子上大学，我落下一身病，3天2头生病，儿媳的工资都用来给我治病了。我病得要死要活的，脸蜡黄，真是苦不堪言啊。2002年，我修炼法轮大法后，病全好了。从此，我再没吃过一粒药。原来的脑供血不足、心供血不足全好了。我的眼睛原本患有严重的白内障，看不到东西。我刚学练功动作，师父就开始给我净化身体了，每天从我的眼睛里排出一个小米粒大小的东西，硬邦邦的。1个多月后，眼睛就能看清东西了。我的身体比年轻人还好，整天出去讲真相，一点儿也不累。我得法的时候，中共已经开始迫害大法了。儿子知道我练法轮功，吓得劝我别练了。我拿出转法轮让他看，说：你看看，里面哪句话不好？你净听媒体宣传，那些都是假的。儿子一看，法轮功确实是教人做好人的， 没有不好的内容，最关键我身体的变化是最好的铁证，家人都觉得太神奇了，也就不管我了。我老伴儿脾气特别不好，走到哪里就跟人干仗，干到哪里落下一身病。他患有严重的糖尿病、癫痫病，上医院怎么也治不好，医生基本判他死刑了。我和老伴儿不在一起住，我一个人住，他住在儿子的另一套房子里。我对儿子说，你告诉你爸，他那个病医院治不了，只有大法能救他，让他学大法吧。儿子把这话说给我老伴儿听，老伴儿实在是无路可走，就开始修炼了法轮功。现在他所有的病都没有了，而且脾气也好多了。他还对儿子说，让你妈来这儿住两天吧，这搁以前根本不可能。这么多年，孩子们看到我的变化，非常支持我修炼，都非常相信法轮大法。他们现在都事业有成，儿子儿媳全三退，退出中共的党团队组织了。他们心里都明白，如果我不修炼大法，早就死了。我现在这么大岁数了，一点也不给他们添麻烦。我给儿子讲真相，他就给他的朋友讲真相，弘扬大法。他们全家人都没病没灾的，这一大家子人全靠师父保护着。第二部分，风雨无阻讲真相。我修炼后一心一意地信师信法，不管遇到好事坏事，我就坚信师父。我对师父说，我把自己交给您了。师父让我们讲真相救人，我马上就出去讲真相，听师父的话多救人，一直持续到现在，几乎天天不落。早期虽然邪恶很疯狂，但是普通老百姓可好救了，一讲就同意三退，一上午就能劝退40多人，而且我专找党员做三退，认为他们最危险。我知道师父就在我身边，师父无所不能，大法无所不能，所以我什么也不怕，就是用心讲真相救人。现在我主要找年轻人讲真相，因为大部分老年人都听过真相了，像大学生、部队的人啊，他们学习工作环境比较封闭，很多人都不知道真相。夏天在海边游泳乘凉的人很多，海滩上到处支的都是帐篷，年轻人特别喜欢来这里，我就挨个帐篷的讲，他们都比较单纯，一讲就退。他们都是一大帮一大帮的来海边玩，我就一帮一帮的给他们讲。我天天出去讲真相，风雨不误。有一次本是下暴雨，身上都淋湿了，我也不在乎，师父让我救人，我就去做啊。超市和公园里的很多人都认识我，有的人明白真相后就得福报。有个报摊的摊主收了我给的真相小册子，经常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九字真言。后来摊主告诉我，他的生意可好了，周边卖报纸的就他卖的最好。这种明白真相后生意好了，身体好了，得大法福报的例子特别多。有的人听信了中共的谎言，中毒比较深，就得给这样的人讲明白真相。他们提出最多的问题是，共产党给钱你还反党。我说，共产党哪给钱，他怎么不给我钱，那么多民工他怎么不给他们开饷啊，他哪来的钱，不是老百姓自己干活挣的吗？而且我没有枪没有炮，我怎么反党啊，我拿什么反啊，老百姓能反得了党吗？这是天要灭他，退出他的组织才能保命。很多人一听也是这个理儿， 大多都同意三退。现在老百姓被中共折腾得够呛。有一次，我遇到一位女士，家被封了，身上没有带钱，家回不了，也去不了别的地方，正着急的时候被我碰上了，我就给她讲真相。她明白后做了三退，我把兜里所有的钱都给了她，让她应急。她无比感激，师父让我们做个好人，要为善，我就得为别人着想。师父经常点化我要多救人。有一次我在海边讲真相，海边有许多地方有油污，我担心油污脏了我的鞋，就想离开去别的地方讲真相。刚想抬脚走，结果整个人啪摔在了地上。我马上明白了，这是师父不让我离开这儿，因为这里的人多，让我在这儿继续多救人。劝三退的时候，因为我不会写字，给常人取了名字就让对方写，有的人不愿写，后来我就在纸片上画一个我自己知道的符号，等讲完真相就一个一个地告诉同修每张纸片上三退的名字是什么，同修就记录在纸上，等到晚上回家上网给众生三退，一点也不耽误。师父在各地讲法十五，2019年纽约法会讲法中说，我听说那摄像头安上去1000个、500个都不好使，刚把那个弄好了，那边又坏了。晚上我出去发真相资料，师父说中共的摄像头不好使，我思想中就没有怕的物质，就坦坦荡荡地发资料。我知道自己是大法师父的弟子，有师父的保护，邪恶根本动不了我。有一天晚上出去发资料，我揣了30本真相小册子出门，在马路中央，我被一辆轿车撞了，车的保险杠被撞碎了，我稳稳当当地站在马路中间，只是感觉后背被震得厉害。我告诉司机，小伙儿，你走吧，我是练法轮大法的，没有事。我继续去发真相资料，回到家后背也不觉得震了。后来同修看我的后背一点伤都没有，是师父帮我挡了这一难。我发了很多真相资料，我寻思着，我发的资料起没起到作用啊？别让捡破烂的人收了啊！所以每次发资料的时候，我都发一念，让有缘的人看到真相资料，让他们得救，没有缘的就看不见。有一次，我看到一个小伙子，眼睛就往我放资料的地方瞅，我知道这是师父告诉我，真相资料起到救人的作用了。谢谢师父。第三部分，帮助同修闯出病业关。我修炼2年多的时候，师父把我的天目打开了，开着修其实非常困难，如果偏一点把握不住就会掉层次，一般我都不讲，同修问起来我有时候会说，以后我也得更加注意，一切都得用大法来衡量才行，得修口，如果说的话不在法上，不仅影响同修的正念正行，也会给自己制造麻烦。我曾经求师父把我的天目关上吧，结果师父在我天目上放了一个望远镜，意思是让我看，我得把握住，师父让我说的时候我就说，不让我说我就不能说。有时候同修处在磨难中，特别是病业关情况危急的时候，师父会让我看到同修处于危险中，让我做该做的。有一次我在发正念的时候，看到一个担架上抬着一位同修，我意识到这位同修特别危险，我立即又找了几位同修一起去这位同修家，看到这位同修情况特别危急， 大伙一起长时间给他发正念。没多久，这位同修走出了病业假象，又汇入到讲真相的行列中来了。只要同修有事情找到我，我都立即放下手中的事情，帮同修发正念，因为大法弟子是一个整体。这些年，处于病业假象的同修比较多，有些是命悬一线，非常危险，大家集体发正念，效果都比较好。我们也与处于磨难中的同修交流，一定要在法上修，假象破除了，要抓紧做好三件事，按照师父要求的做，认真对待修炼。第四部分，精进实修。每天晚上，我坚持整点发半个小时的正念，听两讲师父的讲法录音，夜里12点发完正念，差不多是1点多睡觉，早上3点多起来练功。我一个人住，做一顿饭吃2天，天天时间安排得非常紧。孩子也知道我很忙，从不耽误我做正事。我上午出门讲真相，下午和同修一起学法，晚上出去发真相资料。师父看我看得很紧，我要是3件事没做好，心里就着急。我打坐的时候，师父演化出一群非常漂亮的鸡，又让我看到一个姓霍的邻居。这是师父告诉我，什么时候都不能急眼，也别发火。我心性要是守得不好，我家的小型电热水器、小厨宝就漏水。这是师父告诉我，心性有漏了。有一次，老伴儿挑我刺，其实是帮我提高心性。我转头对儿子说了这个事，结果小厨宝就漏水了。我知道自己做错了。这事没在法上啊，老伴儿给我提高心性，我怎么说给儿子听呢？这是不平衡的心啊。只要我做好了，小厨宝就不漏水了。师父给予我的太多太多了。发正念的时候，我自己力量不够，有些大魔鬼除不掉，我就求师父帮我。师父一挥手，魔鬼就都被灭干净了。我经常听明慧广播，听同修那些让人佩服的故事。同修们做得那么好，那么正，这让我也看到了自己的不足。这么多年，我还不能自己读大法书，我有个依赖心。听到不识字的同修，一晚上师父就教会他读大法书了，我就想依赖师父教我认字。结果这么多年，我也没能突破。看着同修都能把法背下来，我自己也很着急。和同修比，我差得太远了。在今后不多的时间里，我会更加精进，做好3件事。感恩师父，感谢同修。不足之处，请同修指正。
这期的第19届中国大陆大法弟子修炼心得交流会就播放到这里，谢谢您的收听。
节目的最后，请欣赏女高音歌唱家江敏演唱的歌曲《中土情怀》。 以上节目是由明慧广播电台为您提供，更多节目请到明慧广播电台网站收听，网址是 mhradio.org。 明天同一时间我们空中再会。